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无惧胁迫，加拿大省议员支持法轮功。2014年1月1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卡尔顿密西西比区省议员杰克·麦克莱伦先生接到了一封未署名的来自中国江苏对外友好协会的来信，信中要求他撤销他对法轮功的支持，并要求他敦促他的同僚们撤销对法轮功的支持。这一要求遭到麦克莱伦先生的拒绝。他表示，今后要更有力地为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发声。麦克莱伦先生对记者说，我很惊讶他们会这么做。我认为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他们在加拿大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在中国也应该有。中共当局认为，他们可以送一些组织到我的办公室，来影响我的观点和我对法轮功的支持。他们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我今后要更有力地为法轮功发声。我支持法轮功团体和他们和平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基于真善人，他们在所有社区的表现都非常正面，无论在加拿大或中国。他说，我接到来信后很忧心，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国遭监禁虐待，他们的声音被压制，政府散布谎言诋毁他们。麦克莱伦议员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并说，法轮功学员很守法，心态纯净，中共政府打压消灭他们的做法令人作呕。他表示，我相信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他们希望能像自由的人那样生活，在表达个人思想时不用担心被中共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无尽的感恩，永恒的希望。甲午新年来临之际，发自肺腑的感恩与问候如雪片般汇向明慧网。不仅来自五洲四海的法轮功学员向师父拜年，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各界民众也纷纷冲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诚挚的感恩。四川德阳一位商人代表家人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他写道，我们虽还没修炼，但我见证了父亲2006年瘫痪后大法在他身上展现的神奇，他能走了，血压正常，血糖正常，医生都说是奇迹。我开快餐店也向真善人看齐，做良心商人，不用地沟油，不买2元一斤的瘤子肉。我们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知道修大法的人是世上最好的人，我们都支持法轮功。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之道， 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道德提升，家庭和睦。1999年7月20号，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出于妒忌和私利，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人们逐渐觉醒，法轮大法迄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因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世界各国政府为法轮大法颁发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已达3000多份。
迫害佛法，种恶果。2014年1月16日，在辽宁省两会期间，正兴致勃勃参加会议的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东阳突然被宣布双规，立即被带离会场。据中共官方报道，张东阳16日上午还在向最高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汇报工作，不料下午就沦为阶下囚。张东阳的妻子也因为参与受贿被调查，张东阳的权力、地位、财富瞬间化为乌有。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张东阳撞到反腐的枪口上，有的说他没有后台根不硬，也有的嘲笑张东阳倒霉，遍地都是贪官，反腐咋就偏偏反到他的头上。张东阳真的倒霉吗？古代的圣贤老子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今日的灾祸是自己以前作恶种下的恶果。张东阳本是警察出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张东阳是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2001年任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是当时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参与者。在公安局工作期间，张东阳接触了大量的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的案件，应该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是一群遵纪守法的好人。然而在2004年至2012年，张东阳任辽中县县委书记的8年间，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打压完全抛弃了良知，他多次参与各种会议，布置迫害方案。2004年底，辽中县掀起了新一轮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张东阳的唆使下，辽中出现了一批像610机构头子冯东昌、国保大队长李伟这样的邪恶打手，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惨死狱中。下面仅举两例。2005年4月13日，法轮功学员吴连铁被辽中县国保大队、慈榆陀镇派出所警察等绑架，在盘锦市监狱遭老虎凳等酷刑，2006年5月22日被迫害致死。2006年2月16日，法轮功学员郑守军遭辽中县国保大队长李伟等人的绑架和刑讯逼供。2008年奥运前夕，郑守军被送往沈阳东陵监狱，同年8月被迫害致死。2013年，张东阳升任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阳市各区县检察院非法起诉多位法轮功学员，并被送上法庭。然而，即使按现行的中共法律，对法轮功学员立案也是违法的。善恶有报是天理，给别人带来灾难与恐惧，灾难与恐惧终有一天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中共惯于卸磨杀驴，张东阳的经历愿相关的公检法人员深思。
科学更需要探索和实践。李其华1931年入伍，离休前历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总后卫生部政委、北京301医院院长。李其华的老伴患重病几十年，修炼法轮功后疾病全消。李其华惊讶于法轮大法的神奇效果，于1993年也开始修炼，从此他的一身病也不药而愈。修炼法轮功后，李其华不但身体越来越好，思想境界也有了明显的升华。李其华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使他深感法轮功是真正的更高的科学。在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科学更需要探索和实践一文中， 李吉华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出了心里话，他在文中写道：我苦苦追求、探索、思考一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医学中的生命科学问题、社会科学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一书中迎刃而解了。我的思想境界可以说来了一个升华。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就我所知，我所在的北京老年人学习法轮功小组，70多岁、80岁以上者有好几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称为老革命、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教授的领导和高知识阶层。这些人不是盲目的，不是头脑简单的，他们是经过认真思考后修炼法轮功的。他们和我一样，在古稀之年才得到李洪志老师的大法，都感到太幸运、太有缘、太珍贵了。同时大家也有个心愿，愿我们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愿我们的中年一代、年轻一代、少年一代，都能放下固有的观念，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转法轮，练一练法轮功，然后再想一想我们这些老者说的是否有那么一点道理，想一想大法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中共洗脑导致的条件反射效应。诺贝尔奖得主、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最早提出了经典性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指两样没有联系的东西因长期一起出现，以后当其中一样东西出现时，便无可避免地联想到另一样东西。例如，声音不会使狗分泌唾液，但是如果在每次喂食之前弄出铃声，若干次之后，狗听到铃响就会分泌唾液。这种因为声音信号的刺激而发生的反应叫条件反射，声音叫条件刺激。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实验中证明，人类的情绪如恐惧也能被制约。中共每次搞运动都要造谣抹黑，煽动民众的仇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多次运用条件反射洗脑术。案例一，河北任丘市华北油田的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和捞取政治资本，他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他为了什么找法轮。尽管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栽赃法轮功。中共通过电视媒体把马建民肠子外流的惨象和法轮功强行联系在一起，投射到人们的脑海中，误导一些人先入为主地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和反感。案例二，中共把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把自己父母打死一案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并用他父母头部被铁锹拍扁鲜血满地的照片作为条件反射中的一环，让人们把对凶杀的恐惧和法轮功强拉在一起。然而此案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在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然而中共就是这样利用条件反射对民众洗脑和精神控制。Thank you.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给个棒槌就认真，给个棒槌就认真。您犯过类似的错误吗？您看清事物的全貌和真相了吗？一根小小的柱子，一节细细的链子，拴得住一头千斤重的大象，荒谬吗？然而这荒谬的场景却不罕见。那些驯象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把它绑在水泥桩或铁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地习惯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这样的大象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链子，可它却丧失了挣脱的意识。小象被链子绑住了，大象则是被扭曲的习惯绑住。驯象人给大象洗脑了。驯象人利用的训练理论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看看当今人类社会，驯象人大有人在，心甘情愿把自己绑住的大象又何其多。用条件反射原理驯象，象便下意识地按驯象人的意志自律；用条件反射原理驯人，人就成了统治者愚弄和利用的工具。已沦为工具了，还自我感觉良好，不能不说是人的悲哀。更可悲的是，当有人像这样的大象讲真相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站在驯象人的立场，为驯象人辩解，是非完全被扭曲颠倒了。很多中国人从出生开始就掉进了只有单方面信息的铁桶，不知对称信息为何物。打右派50多万，从未听右派们发一言。打倒刘少奇、彭德怀，从未见刘彭为自己辩解。迫害法轮功，也没让法轮功学员说一句。用一言堂单方面信息搞狂轰滥炸，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多少人在过程中被洗没了分辨是非的智慧而不自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苏州市优秀物业经理屡遭迫害。苏州市观景新村是一个拆迁户较多的老小区，脏乱差。更为严重的是，新村中心道路成了过往车辆的通道，小区居民生活在不安宁中，怨声载道。2003年6月，苏州市苏房集团派李忠伟去该小区工作。时年41岁的李忠伟上任后，经过3个月的整顿，观景新村变成了一个整洁卫生的封闭式小区，被当地留园街道树为示范小区。居委会和居民齐声称颂这位新来的物业经理，表扬信函送到了苏房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办公桌上。2006年6月12日上午，就是这位为民着想的物业经理李忠伟在办公室里突然被绑架。参与绑架的是苏州市原沧浪区国保大队长刘建华、沧浪区公安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董斌。当天公安局到新村调查，居委会主任说李忠伟是这里公认的素质最好的物业经理，工作认真负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你们要让他回来，我们新村离不开他。很多居民连续几天聚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找关系，营救他们心目中的好经理。甚至在李忠伟被非法劳教半年后，该小区居民还推派代表冒着严寒前往千里之外的江苏方强劳教所看望李忠伟。李忠伟1981年毕业于南京机器制造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工业大学，家住苏州市沧浪区朱家园3号。1994年至1996年他患了乙型肝炎，多次住院病休。1997年4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疾病不翼而飞。医院检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单位领导和同事看到红光满面的李忠伟，财务人员看到李忠伟每个月1000多元的医药费从此不再报销了，都惊讶不已，纷纷问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李忠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为他人着想， 却屡遭中共迫害。在江苏方强劳教所，李忠伟遭到严重迫害，不许睡觉，长时间强迫坐小板凳，长时间强迫面壁而战。迫害人员有恶警魏红会、徐玉红、潘月华和恶人黄翔。李忠伟最后被迫害的进了盐城医院。一年半之后，原本健壮的李忠伟被放出时满头白发，眼神呆滞，家人看了伤心落泪。2001年1月，李忠伟就曾被绑架到方强劳教所受摧残。在四大队缝纫组，他被强制劳动到天亮，他坚持信仰，就被教导员李小祥拉到中队部电击头部。后来李忠伟被逼迫从事超负荷的奴役。李忠伟两次遭到劳教迫害，家庭遭受巨大的伤害，而受迫害的原因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想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人们不禁问，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政府怎么了？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15年来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间断。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解决家庭纠纷，婆婆和小姑都服了。哎，又要过年了，这个年可怎么过呀？那年过年前，婆婆愁得唉声叹气，没精打采。原来丈夫的弟弟和两个妹妹在一起合伙做生意，闹了意见，互不往来。去年过年，因为丈夫的大妹妹得帮我婆婆干活，小妹妹为了免得和姐姐见面起争端，也为了不惹她妈妈生气，大过年时全家去外地旅游了。丈夫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死了，丈夫一直帮婆婆支撑着这个家，这次丈夫出面调解也没起作用，弟弟和妹妹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退让一步。我问婆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婆婆说，一方索要30万元，一方只答应给20万元，僵持不下。我想，让我听到这个事情，大概也不是偶然的。我是法轮功弟子，怎么办才好呢？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开小卖部，积攒了10几万元钱，不如拿出来帮婆婆解难吧。我对婆婆说，妈，别发愁，我有办法。我拿10万元，让哥哥以为妹妹同意给30万，让妹妹以为哥哥同意要20万就行，两头都不用说是怎么回事，问题就解决了，就可以过个安稳年了。婆婆又惊又喜，直说，这还行，这还行。回到家跟丈夫一说，他愣了，没想到我这么大方，能出那么多钱来帮助他家解决问题。丈夫如实地跟他妹妹讲了我的主意，妹妹被感动了，说，嫂子这么诚心诚意地帮我解决问题，我服了。这10万元钱算我跟嫂子借的，明年有钱了再归还。丈夫回家来跟我学这话，我也没当回事儿。第二年，妹妹果真还给我10万元钱，还多给了一年的利息钱。丈夫对我说，咱们原来存钱的年限长，利息高，提前取出来，利息就按活期算，就那么一点了。你算算咱们亏了多少利息。我笑了，10万元钱我都舍得，一点利息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家庭矛盾解决了，钱也基本回到手了，丈夫也觉得两全其美，很高兴。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